再来是正道的时间，正道的题目是化敌为友，将时间交给宪武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约书亚记，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第二章。那首先呢，要讲一个故事，就是在1984年的11月，当苏联那时候的苏联还没有解体，他们曾经在这个外海上面来举行这个演习的时候呢，有一艘这个最新型的台风级呀。核子潜艇前往北大西洋，在这边作战演习的时候，忽然发现呢，它悄悄的往美国的东岸前进，然后这个潜艇上面的这个舰长啊，他跟官兵声称，就是说他要来试试这艘核子潜艇，在用他最新型的这种喷射动力的情况下呢，不会让美国的这个海军发现他的行踪，所以他就慢慢的脱离了这个演习的这个行列里面，慢慢的就脱离这个演习的行列。那因为他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前进的时候呢，哇，这个苏联这边的不晓得他到底在哪一个角落，因为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前进，那等到他们发现这件事情呢不太妙的时候呢，他觉得这一艘核子潜艇呢，有可能有叛逃的一个嫌疑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哇，他们开始非常的紧张，然后因为抓不到他的行踪啊，捉摸不定，那在这个时候呢，美国这方面呢，也对这一艘潜艇的动态难以捉摸，因为不晓得这一艘潜艇它现在潜在哪一个这个水域里面。那苏联这边呢就先下手为强，他就告诉美国这一边，就说我们有一艘核子潜艇这个失控了，这个舰长有可能会发射他这个潜艇上面的导弹来对你们发动攻击，所以如果你们发现他的话呢，一定要制止。所以苏联这方面就单方面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因为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呢，他即使要毁灭这一艘潜艇也在所不惜，不要让这一艘核子潜艇落在敌方美国人的手中，因为对他们来讲，如果这一艘最新型的这个核子潜艇啊落到这个美国的手中啊，哇，那对他们的军事跟外交政治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他们不能够有所闪失，即使把它摧毁掉也在所不惜。那当这样子的一个他们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先发制人告诉给美国这方面的时候，美国这方面实在是很难确定他收到的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作战当中啊，常常会发布一些假消息，对不对，让你就是难以做判断做判定。那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当中呢，后来美国中情局这边的一个分析师啊，他分析说对方应该是要来投诚的，而不是像一开始苏联所提供给我们的假情报说这艘潜艇已经失控了他们已经掌控不住了，所以他可能发射核子弹头呢到美国的本土他做了这样一个判断。那当然就是说慢慢的这一艘核子潜艇它就是一直往美国那个方向在前进嘛，在走动。那所以识破了苏联他借刀杀人的这个计谋以后呢，美国 当然他也派出了一艘核子潜艇达拉斯号要来，就是说一开始是要来辨识这一艘是不是真的要来攻击他们，所以他们也要有心理准备，对不对？用这一艘他们自己的核子潜艇也想要把对方毁灭掉。等到发现他们是来投诚的时候呢，而且这一艘已经慢慢进入他们的水域以后呢，哇，这个他们就展开双臂欢迎这一艘核子潜艇最新的核子潜艇进到他们的水域里面，进到他们的海域里面。那当然苏联这一方面呢的计谋就没有得逞。最后呢，达拉斯号的舰长还有苏联这一艘最新的台风级的核子潜艇还有声纳师呢一同登上了这一艘核子潜艇上面，协助他们击退前来追杀的苏联潜艇。那这一部后来改编成电影后，这个猎杀红色十月，相信很多人在将近30年前有看过这部电影，那时候非常的红。那美国等于接收了这一艘最新型的核子潜艇呢，哇，他化这个主力为助力啊，对不对？把这个敌人收纳敌人的最高级的这些将领还有他们的最新型武器都纳到他们的这个国家里面来，对他们来讲呢好像如虎添翼一般。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化敌为友的行动。在约书亚向百姓及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传达夺取迦南地的信息之后呢，百姓们的全心顺从其实给了这个约书亚一颗定心丸。那因此呢，约书亚就开始着手规划进迦南的第一步啊。那这第一步就是怎么样子，要到敌营去收集资料，对不对？所以才会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的部分。那我们对于约书亚这个行动，不晓得弟兄姐妹的观感是怎么样子？明明神都已经说要把这块地给他了，他还有必要去派探子去窥探这块地吗？约书亚是不是太没有信心了？为什么还需要这样子做？神都已经讲得那么清楚了，对不对？神在这个前一章里面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你所吩咐我们，然后不只是神对他这样子讲，百姓也用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支持做一个印证。百姓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所以如果是上帝都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而且百姓也这么样子的顺服顺从了，表达这样子的一个心愿了，那何必约书亚还要多此一举派这样子的探子过去，这个是就是探测窥探那一块地。弟兄姐妹你觉得呢？觉得约书亚这样子是不是太多此一举 多此一举了，而且感觉对神这么没有信心，会不会我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很多时候一件事情的决定啊，到底有没有信心还真的很难是从自己的想法去预测。如果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布道会，那我们就考虑到说，万一下雨的情况，我们要不要做一些因应措施？请问一下，我们这样子的想法是没有信心吗？那我们今天要盖教育大楼我们有弟兄姐妹就提出来，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还款能力这个我们有多少资金啊才要来盖。那这样子的想法是不是也是没有信心呢？话说回来，如果今天盖起来了，难道就代表我们都有信心吗？ 或是说，哇，后来布道会经过我祷告以后没有下雨，就代表我们所有的人都很有信心吗？是这样子的吗？我想不尽然如此吧。有时候是，我觉得是怎么样，瞎猫碰到死老鼠，我们 lucky 而已啦，对不对？我们比较好运啦，其实还真的跟我们的信心没有什么关系耶。所以一件事情不是到底有没有信心，不是凭我们的感觉，然后凭结果就代表说我有信心或没有信心。我们看见这个信心是依据神的话，所以依据神的话就是说神已经告诉你的，你还不相信，这个才叫做没有信心。如果神没有告诉你，那不代表没有信心，对不对？所以当然你考虑到这个布道会是在外面进行，你原本决定在外面进行，后来考虑到下雨的因素，要找一个第二方案，这个不代表没有信心。因为神没有告诉你说不会下雨，所以你们不用考虑到室内举行。如果神已经这样子告诉你的话，你还没有不相信，那才是没有信心。如果神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当中的一个人，那我们当然还是要做预备啊，对不对？万一下大雨的话不是那个吗？大家淋了落汤鸡，那不是这样子等于是整个的布道会就泡汤了，果效就受影响了。所以我在这边要说，到底有没有信心是根据神的话，就是神告诉你，你不相信。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什么一直被神这个责备，他们在走旷野这条路的时候，要进迦南之前呢，他们一直不相信，对不对？他们只要路不好走，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他们就埋怨，他们就不相信，就不想进去。所以这种状态才叫做没有信心。那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也是这样在责备门徒，对不对？他跟门徒讲，会有什么事情，人子这个可能要被钉十字架，但是呢，他们也不太相信，他们也听不懂。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呢，曾经责备过这个那些不相信他复活的那些人。所以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子？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要用信心来接受，来回应，这才是所谓的信心，而不是凭着你自己的感觉、你的感动来做依据。所以当然啦，在这边我也要说一下，就神的话也会被我们误用，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哎，我在祷告当中，我一直很想要成就某一件事情，所以啦，我就用圣经的话来告诉别人，回答别人，说神告诉我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其实这个例子我不应该举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个时间举出来，把它举出来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这个陈信清牧师的事情，对不对？他这个意外，那我就听到很多人都说，啊，信清牧师会从这样子的情况中活过来，而且就是跟他非常亲近的人也是这样告诉我的，说神有给他这样子的感动，说信心牧师会在整个好起来。可是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子？没有，对不对？神还是把他接走了。所以你那时候的感动呢，不是来自于神的，是来自于你自己的。那有时候我们当然我们最亲爱的人如果是遇到这样子的意外，我们一定会跟神祷告，希望他好起来的，对不对？我们不会说啊，就随他去呀，就随医生怎么诊断。我们一定还是跟神祷告说，希望我最亲爱的这个家人能够全然的恢复过来，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神迹。但是我们有时候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们就会认为说，哎，这个是好像是神放在我心里面的感动跟意念，但是后来的结果证明不是来自于神的。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是要告诉我们， 其实有时候神的话也会被我们误用。那当然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爱我们的这些家人使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既然讲到信心呢，我们就必须要提到这样子的一些情况让大家来知道。所以这让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做一些规划或不做一些规划到底是不是有信心，乃是在于我们这个人的存心啊，我们的态度究竟是如何。那既然这个上帝已经允诺，那我们来做一些事前的功课准备，岂不是也很好，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约书亚的这个窥探的行动当成一个有信心的行动呢？知道吗？就是说如果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觉得说哎呦这么神都讲得这么清楚了，耶稣啊就不用了，就在约旦河这边就在那边放空就好了，反正神一定会带他们过去的，不需要了，在那边发呆就好了。我们有时候会存着一种不太正确的观念来理解这个信心。在这边呢我要提出来一种反向的思考，其实正是因为约书亚有信心，所以他要循序渐进去了解到那块土地的状况，因此他打发探子去呢，他想要了解到那块土地的一个地形地物还有那边的这个耶利就是那些敌人的状况是怎么样子，他想要收集这些情资来作为一个因应。我们常常说这个兵法里面说的一句话就是知己知彼才能够怎么样百战百胜，对不对？如果这时候约书亚跟他们的以色列人只是在约旦河东这一边在那边发呆也不准备食物，那对他们近家人一点益处都没有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这个行动是不是有没有信心，其实跟他的这个心态是很有关系的，跟他的存心是非常有关系的。那我们看见正是因为耶稣亚对上帝所说的这一番话很有信心，所以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他按着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呢，第一步就派出探子要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的现况是怎么样子。那我们看见就是说其实啊这就上演了一幕叠对叠的戏码那在间谍片呢，我想是很多人喜欢看的这个电影我们看见这个间谍片一直推陈出新一直层出不穷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哇这种电影很刺激尤其我们看到这个007已经不知道拍到十几不知道多少部去了，对不对？每一次还是都大卖不会说因为第几集了大家就觉得说哎呀那看过了不用再去看了，每一次要推出来的时候还是很多人带着这个期待的心情想要去看哇这一集又有什么好看的这个情节在里面。那我们看见呢这件发生在3000年前的这个所谓的 B 计划这个约书亚所安排的这个 B 计划呢过程也是充满着很多的刺激跟惊险。那我们看见在这张地图里面呢其实有出现经文里面的几个地方认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地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他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他们去了进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所以约书亚他所打发去的探子是从这个不知道弟兄姐妹看得到看不到就是一个红色圈圈的这个石亭那边看得到吗？对对对，这个播放这个 PPT 的这个同工有帮我们点出来石亭，他们就是在这边等候准备要过约旦河那 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他们最后一站，约旦河东的最后一站，停留在这边，曾经发生过一件很大的事件，有印象吗？就是在这边，他们跟摩押米甸的女子怎么样子行淫，对不对？所以啊，死了24000人，付上了这么惨痛的代价。之后他们就一直停留在这边，直到要过约旦河的那一刻。那所以约书亚就是从这个地方打发两个探子过河，过到这个耶，就是要去窥探这个耶利哥，对不对？耶利哥就是蓝色的那个圈圈，他们从石亭要前往耶利哥城去窥探。那所以这个代表耶利哥这个城啊，非常的险要，非常的重要。照正常来讲呢，他们要过河，如果是以一般的正常的作战呢，一定是大张旗鼓，对不对？城就是要预备一些船只啊，这些食物啊，这些载运他们过去嘛。所以大概这个他们的想法里面，耶利哥人的想法里面，他们不是从北边这边过来，大概就是从南边这边过来才有可能啊。如果他们要正面过来，一定他们就看得到了嘛，你要过河啊，对不对？他们就有心理准备了。所以这是之后呢我们会讲到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耶利哥是他们的第一站，就代表这个城呢非常的重要。在这个历史当中呢，它是居一个非常险要的地位，后面是山，前面是海，所以它对他来讲呢，他是可以这个以逸待劳的，来准备迎战。好，那我们看见这个我觉得圣经是对于这个妓女身份的人通常都不会记载她的名字，就是因为圣经对于 这种身份的人有什么 好认识她的，对不对？哎呀，又不是什么多么光彩的身份。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边呢，他反而介绍这个妓女的名字，那两个探子的名字男性反而忽略掉了。照圣经的记载，大部分都是男性的，以男性为主，而且这两个探子又是那么重要的成员，应该要稍微叙述一下他是哪个支派的，叫什么名字。但是在这边呢，这两个探子呢完全居于配角，反而主角变成是谁啊？是这个喇合。这就为下面的这个情节的发展埋下了这个伏笔。让我们看见这两个探子呢，什么地方不好找，就找到这个妓女的这个家里面来，这个来那个借，就是先来做预备。那也许呢，就让我们知道说，可能他开的是一家这个旅店嘛，外人可以进来这个休息，才让这两个探子呢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才有办法呢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刺探、这个窥探的这个行动。但是没想到他们这个一落脚啊，还真的是找对地方啊，对不对？因为从这个喇合后面的叙述里面呢，哇，他们等于是第一手的资料就完全掌握住了。他们还没有开始去窥探那个地之前呢，等于是大部分的情资都已经怎么样掌握住了，对不对？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当然呢，这个耶利哥人也已经掌握到这两个探子的行踪了，所以已经有人啊通风报信给耶利哥王说，大王请看啊，今天已经有两个以色列人过到我们这边来窥探我们这个地，现在啊就住在那个喇合的家里面。就代表怎么样子，他们这次的窥探行动其实也已经失败了，因为你的行踪马上被人家知道了啊，对不对？把这个房子团团围住，你插翅也难飞了，好不好？对不对？但是没想到这个关键人物是拉合呢，哇，这个拉合扮演了一个什么救星的角色，对不对？如果拉合据实以报，或是他只要站在中立的立场，那他们一定会上去收这个房子啊，这两个探子一定是当场就会被揭发， 马上就会被抓住了。可是没想到这个拉合竟然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叛国罪啊，冒着这个叛国罪的这个罪名啊，拯救了这两个探子。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一个段落里面呢，哦，好像在互探虚实，对不对？这以色列这边派出探子去看这个耶利哥这个敌对的这一方到底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子。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到第二个阶段里面。那是什么因素让拉合做了这么大胆的举动？哇，连自己的国家都敢出卖。哇，这种行为我觉得好像 不可取啊，对不对？我们从小被教导就是要忠贞爱国啊，怎么可以出卖自己的国家？所以这个圣经上面继续的发展，他说这个女人啊，这个原文他是说这个女人拉合把这两个男人隐藏起来。其实他没有，原文里面没有拉合，他说这女人把这两个男人隐藏起来，而回答说这些人真的来到我这里，而他们从哪里来我却不知道。所以在拉合对耶利哥人的回答里面呢，他第一次是讲实话，他说啊，这些人真的有到我这边来哦。因为如果他说哎，没有，我没有看到这两个人，哦，那就惨了，对不对？因为耶利哥这边的人已经就掌握到说这两个人今天晚上住在你这边，所以他第一次是哇，用诚实的话来回答。我们常说诚实是上策嘛，对不对？那说第一次就用诚实的来回答，可是他第二个回答他说他们从哪里来我却不知道，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啊，对不对？他哪里会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所以在第二个回答里面呢，他就开始虚与委蛇的辩称，哦，他不知道哦，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哪里来。然后继续呢，这刚刚这是第一个他所撒的谎。然后他说继续回答，他说天黑了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他提到两个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不知道。他意思就说这些人已经离开他了啦，从哪里来我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所以就把这些耶利哥人的思想呢引到这个，哇，他们已经离开了。所以他这是他第二次说的谎。他谎称怎么样？他们已经离开了，出了城门了，对不对？接下来他还说了，你们要快快的去追啊，就必追上。所以那些人怎么样子就被他带着跑了，对不对？被他的谎言带着走了，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哇，这一招真厉害呢，调虎离山之计，声东击西，把这些这个军队训练有素的军队怎么样子整个都那个耍得团团转啊。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女人还真厉害啊。本来以为一开始讲到她是妓女的身份，我现在看原来是一个女中豪杰，对不对？不怕这个，不怕死，不怕对抗这个整个国家，不怕对抗整个军队，不怕对抗这个军人，而把他们整个都甩开了。那圣经上面说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哇，看得出来这个耶利哥城戒备非常的森严。他们想说既然他已经跑出去，我把城门关起来，那他没有地方去了。那如果他还在城内的话呢，他也插翅难飞了，他被我们关在城里面了，等于没有地方可以去了。那到了这边呢，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呀，就是这个在基督教有一门学科叫做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里面呢，他探讨了一些很具有争议性的题目，就是到底可不可以离婚、堕胎、安乐死、同性恋、死刑等等，还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说谎这件事情到底允不允许。这个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呢，他来探讨这些的题目。那 这个说谎这件事是神所允许的吗？我想这个喇合的行径哦，至少触犯了很多以前我们传统的价值观里面哦。第一个，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她就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对不对？哦，才会去当妓女嘛。然后呢，她又怎么样子背叛，不忠于自己的国家。最后呢，她还违背了诚信做人的原则。这样子的人怎么可能会得救呢？怎么可以让他成为神的儿女呢？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是审判者，我们是这个在判断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资格的话呢，那这个人一定没有资格成为这个哦我们这一方的议员嘛，因为他这么多让人产生疑问的地方哦，让人不信任的地方。可是圣经上面怎么说他？圣经上面对他的评价还蛮高的呢，哦，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之外，对不对？而且啊，不只是这个对他评价很高，这样的人啊，全家还带领他全家最后怎么样归顺，成为神的百姓，哦，成为神的儿女。或许这个喇合的说谎不会影响到耶利哥城的命运，对不对？就是说今天其实即使喇合没有说谎，也不会影响到神最后会攻占耶利哥城这个地方，对不对？因为神已经应许这个迦南地要给他们了，所以啊，即使今天喇合没有说谎，耶利哥城最后还是会被以色列人消灭掉。那喇合这个事情呢，到底神要跟我们说什么？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也许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呢来学习并了解的地方。我们看见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全家人的这个心意啊，还有保护神子民的这些事呢，神好像看见了，好像也接收到了。并且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怎么样，他要来投靠这个上帝耶，他以前的神他不要了，你知道吗？他已经看出这个神才是最大的神，所以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冒着可能被连诛九族的这个危险哦，来说这个谎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最后神有接收到哦，把他成为神子民的一份子。而且啊，他做这件事情，圣经上面说他怎么样子，圣经后面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子，他因着信，对不对？对不对？希伯来书也把他纳到这个信心的伟人的行列里面去。如果我们放宽一点，放长一点来看，大部分的外邦人在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这件事情上面，不是存着冷眼旁观的态度，就是存着抵挡的态度。从一开始的这个法老王，到这个他们被这个亚玛利人在半路上偷袭，还有这些亚门、摩押、以东人不许他们进到他们的境界，对不对？连经过他们的地界都不允许。到后来在这个约旦河东刚打完的两场胜仗，就是跟这个亚摩利王西宏跟巴山王二正面交锋所打的这两场胜仗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外邦人对这个以色列人要进迦南都是怎么样子，抵挡的啊，没有看到支持的。除了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有给他献策以外，大部分的外邦人都是存着一个抵挡的态度在看待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喇合这个举动实在是太超乎这个意料之外了，超乎这个常人的这个意料之外了。那我常常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很喜欢用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这个二次大战期间，对不对？纳粹他也是到处到所有占据的这些土地这些国家里面去收犹太人，对不对？我们看见后来有很多这种犹太人被存留下来的事迹，就是怎么样子，那些屋主冒着生命的危险说谎， 他们跟当局者，跟当时候最有权势的这个纳粹啊说谎。哦，当这个纳粹进到他们家庭里面，告诉他们这边有没有窝藏这个犹太人的时候，很多人都告诉他们说没有，对不对？那他们也是在说谎哎，而且他们是对这个国家说谎，对他们等于是说现在是他们的这个领主说谎哈，他们的这个因为德国占据了欧洲大部分的国家嘛，等于这些国家都是他领土的一部分的啊，等于是你对你所应该效忠的对象说了谎话。我想在很多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好像他们都愿意冒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哦，来藏匿这些犹太人。我还没有看到说，哦，当他进到你家里面去的时候呢，哦，他这个屋主吓得不得了，然后跟他讲说，哦，有五个藏在地下室哦，然后三个藏在这个阁楼，还有两个小孩藏在衣柜里面。哇，一五一十继续迷疑的把这些人犯哦都抖出来呀，啊，那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愿意冒这样子的一个危险哦，把这些人呢这个藏起来，而且对这个当时候最可怕的这个政权哦，德国啊的纳粹来说了这样子的一个谎言。所以喇合的这个事情呢，让我想到在这个时代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碰到这种微妙的这个问题，对不对？到底我该不该说谎，到底我该不该说实话，这个时候我该不该说实话，哦，把这些藏匿的人犯，哦，都抖出来，哦，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们，甚至可能其他地方的我也顺便都一并都讲出来好了，哦，让他们这个都知道，哦，还有一些是藏匿在哪边。那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这里的经文提到说谎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去说谎，因为如果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跟意念的话呢，哇，那我觉得对弟兄姐妹真是很大的亏损，因为以我们罪人的身份来讲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啊，说个谎啊，说个白谎啊，无伤大雅，对不对？而且我还是做好事哎，我说这个谎呢，很多的事情就怎么样解决了，麻烦就没有了。所以啊，有时候说谎还真好用啊，不是吗，弟兄姐妹？但是我在这边要用耶稣所强调的那句话哦，来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行事为人的准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37所说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还是要用这句话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碰到的一切事情我们还是要诚实以对。那至于妓女哪和在这边的这个谎言呢，我就喜欢用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德国人，不是这些藏匿犹太人的这些人哦的事件来做一个回应。我想这就是我简单要跟大家做个说明的。那我特别要说，在一个邪恶即将垮台的这个政权当中啊，做一项关乎生死攸关的事实，我想我们不会愿意丧失更多的生命，不愿意损失更多的生命。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刚刚举的这个德国人来到你们家询问有没有犹太人藏匿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的态度呢，我们不愿意造成更多无辜的生命怎么样子丧失掉。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在场可能也是会这样子回答吧，不是吗？这让我们看见妓女喇合在这个时候的心态怎么样子，他已经对这个新的这个群体哦效忠了。我们常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基尼拿和这边为什么会背叛他自己的国家？因为他的心已经有所属了，他已经他的心、已经是在他敌对的这个以色列人身上了，他的心已经归向他们了。这就要进到我们第三个阶段里面，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件事情。当拿和上到房顶去向探子们通风报信的时候呢，告诉他目前的紧急情况，全城的人都在追查他们的下落。感觉啊，他那段话比较是怎么样子？我觉得比较像是那个头城的一个声明稿啊。怎么说呢？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哇！他告诉这两个探子，耶利哥人还没有打仗之前呢、他们怎么样子？他们就已经输了啊，对不对？未战先怯，所以这个仗哦，大概没什么好打的哦。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其实这两个探子可能都还没有开始跟这个地方的人有正面的接触，他的第一手情资啊，就透过拉合怎么样子透露给他了。而且这个情资对这两个探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不对？他讲到的这个才是重点哦。他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所以他告诉他们怎么样子，这个仗不用打了啦，而且我们知道你们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战将，他叫做什么？耶和华，知道吗？你们有一个很厉害的主帅叫做耶和华。所以从基尼拿和的口中怎么样子，是耶和华帮他们打胜仗的呢，知道吗？而且是耶和华帮他们使红海的水分开，所以耶和华的名已经怎么样子声威远播了，远播到这个约旦河西岸的这些迦南人的耳中了。所以他们心都消化了，都害怕的不得了，好像逼逼抓了，等着要那个在那边坐以待毙了。虽然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些事情里面好像没有记载到，就是说这些军队的军人非常的害怕，对不对？可是从基尼拿和的口中知道说他们其实怕了要命，怕了要死。这场仗呢，其实不用打呢，已经胜负立见了。基尼拿和在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这个观念就是什么？耶和华是战士，是英勇的战士。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哦，这个观念在外邦人的观念里面从来没有的，你知道吗？外邦人的观念里面呢，这个可能巴利是掌管这些土地的神哦，然后某一个可能是掌管海里的神，他们有各个不同领域的神，从来没有一个神呢是上天下地所有的领域呢都归他所主管，归他所掌管。但是在这边呢，这个上帝的启示啊，竟然透过基尼拿和的口中说出来，这还是第一次听到，知道吗？上天下地就代表说这个耶和华这个神是最大最厉害的，所有的都归他管。也因为他看到这一点，他愿意怎么样？他要投效啊，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危险背叛自己的国家，然后那个来投诚？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神是最大的，我跟着他就对了。而且啊，不只是想到自己，他还把全家人怎么样子都带到这个，对不对？带到这个带来投靠以色列人啊。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是说这个妓女拿和他背叛了这件事情上面呢，他是在某种程度上面呢，他认识到这个神才是真正有保障的，因为这个神怎么样子帮他们打胜仗，还能够这个呼唤这个大自然哦，让红海的水分开，这个神一定非常的不得了，因此他才会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来自于神的一个启示，所以他早就认定要投向这位以色列的神呢才有出路，因此他提出了这个请求，他说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你们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哇，这个他还真有远见啊，不只是自己要投诚，他连属于他的这些家人啊，所有的啊，都要来投靠这个以色列神啊。哇，这等于是全心全人全意哦，归向这个神了哈。那当然，我们看见这个两个探子也对他一个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回应哦。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我们看见原本敌对的双方啊，因着神奇妙的作为，最后怎么样子？彼此最后变成化敌为友，以恩慈相待。这让我想到保罗其实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他提到的这个观念。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彼此以恩慈相待的观念，就是在神所拣选的人当中呢，过去是以色列人，在新约呢是外邦人，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里面，他告诉这两班的人要怎么样子以恩慈相待，彼此以恩慈相待。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本周的金句，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在里面。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个墙本来就是区隔犹太人跟外邦人，但是被耶稣基督打掉了哈，所以今天呢，才可以一同的被纳入到耶稣基督这个身体里面，不能够再分所谓的犹太人外邦人了，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呢是那个基准点是所有相信的人呢，已经不再是过去这个民族的身份了，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跟犹太人也不再是敌人了，我们跟上帝也不是敌人了。那从妓女拿和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看见有在旧约其实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观念就出来了，因为妓女拿和原本跟以色列这一方是一个敌对的，但是呢，当他因着认识到这个神以后呢，他愿意啊投向这个以色列人，投向耶和华这一方呢，就把原本敌对的一个关系变成一个什么友好的关系了。所以啊，化主力为助力，他也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情报给这两个探子，让以色列人呢好像是抓到了耶利哥城现在的一个最真实的最现实的一个情况，回去这个报信。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篇信息里面所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这篇化敌为友里面呢，我们看见一开始的这个敌对状态要互探虚实，因着神的一个巧妙的作为起了微妙的变化，让敌 方的这个拉合呢，可以来投效到以色列这边，最后呢，让他所说的这一番话，彼此要用恩慈的来相待，化敌为友，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结果跟结局。想想看，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原本是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样一个救恩，我们今天也可以因为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透过我们的相信，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也成为神家里面的一员了。所以今天神家里面的人没有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我们的相信，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神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让我们这个原本不知道耶稣、不知道救恩的人，今天可以透过你的怜悯，哦，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好像旧约时代的妓女喇合一样，当他听到耶和华的名，当他看见耶和华的声名远播有这么大的能力的时候，在他的心里面就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念头，他要来投靠这一位神。因此他连自己的国家都背叛，他都敢这样子的一个背叛。主啊，我想这如果不是他看见你的伟大，不可能有这么样子的一个奇妙微妙的变化。今天我们也是被你的爱所感动、所触动，我们才相信神就是爱，神真的愿意为我们牺牲，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让我们见识到主啊，你实在是太伟大了，连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与你为仇为敌的人，你都愿意的来爱我们、降服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留在你的身体里面，留在神的家里面，好好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同心建造，并且我们要来传这样子一个和平的福音，不只是给近处的人，也给远处的人。愿你使用我们，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神真伟大。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祝你满有荣光，黑暗都躲藏，万民高声唱，起来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昔在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天地间，你是善意真神，复制于神灵，真神的羔羊，全能神羔羊，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 我深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至深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合颂我神真伟大，你至深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你至深尊名配受大赞美，全心歌颂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是的，我们的神何等的伟大，何等的高超，在旧约的时代，他在外邦人中行了这么样一件奇妙的事情，连外邦的女子，这位身为妓女的拉合，都看见了这位神跟他们过去所敬拜的神明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感谢这位神向我们启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他实在是伟大，何等的伟大，连我们这些原本与他为仇为敌的人，竟然都降服在他的爱的底下，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歌颂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而且我们也深信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这样子的一个好处，不只是要停留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要把这美好的福音去传给近处的人，给远处的人。因此我们感谢他，这位神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奉主的名来进行主餐。我们看见这位神既然是这么样子的伟大，但是他也乐意的来抚救我们这些不堪的罪人，因此透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33年半的生活，最后愿意为我们这一群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要用爱来作为回应，我们彼此也要以恩慈来相待。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主餐来思想主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罪人的爱，也要把这一份爱继续的来传开，传扬开来，传扬出去。所以我们邀请每一位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受洗或施洗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同的来领这饼和这杯。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拨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让我们透过这个时刻来思想主对我们的爱。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不只顾念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他还为我们规划了未来的生活，所以他告诉我们，他不再跟我们喝着葡萄汁，只等到成就在神的日子里。因此当我们蒙恩以后，我们要思想将来还有一个未来的生活等着我们去进行，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直到耶稣再来接我们的那一天。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来想念，将这事放在心上，也预备好自己成为他所喜悦的心腹。 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用你的爱子来挽回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能够重新与你和好无阻，使我们能够被你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是的，原本与你为仇为敌的我们，今天可以回到你的家中，不再惧怕，不再恐惧，而且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谢谢你这样子的恩情，我们一生也诉说不尽，数算不完。我们只能够说，主啊，让我们用爱来回应你，用行动来表明对你的爱，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继续跟随你，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讨你的喜悦，成为你所喜悦的孩子，使我们的这一生所行所为都能够在你的光中往前行。感谢你，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崇拜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默祷彼此交通。